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7号，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俄罗斯和德国的领导人就允许欧洲安全监督员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达成协议。尽管在国际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东部仍然在发生战斗。德国政府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电话会谈中达成这项协议。声明说，三国领导人同意采取未经说明的具体步骤，使欧洲安全跟合作组织的官员得以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欧安组织负责监督该地区不稳定的停火。日本暂时关闭了驻也门使馆，此前已经有一些国家采取同样的举措。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激进组织掌控了也门的政权以后，人们越来越担忧当地的安全局势。日本公共媒体NHK 星期二援引官员的话说，包括日本驻也门大使在内的5名使馆人员星期天已经撤离。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日本使馆暂时关闭。 NHK 报道说，一些外交官可以在日本驻海湾国家卡塔尔的使馆继续工作。韩国联合通讯社说，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首尔政府减少了驻萨那的外交人员。自萨那上个月发生暴力以后，日本是第一个关闭驻也门使馆的亚洲国家。日本承诺提供1550万美元帮助中东和非洲国家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星期二说，这笔援款将用于支持反恐努力，包括加强边境控制和调查能力。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在华盛顿星期四召开的国际反恐会议上，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将会公布有关这项援助的细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做出强硬反应。今年一月，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2名日本人质斩首。中国检察机关星期二说，被指受贿的一名前高层共产党官员将会面临刑事调查。在苏荣被开除出党及免除公职的一天以后，又将面临刑事调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反腐运动以来，苏荣是最新落马的高层官员。苏荣曾任江西省委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是中国最高政治咨询机构。星期一，中共内部反腐监察机构中纪委说，发现苏荣为卖官而接受巨额贿赂。中纪委发表声明说，苏荣身为中共高级干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参与卖官活动，对于部落队伍和干部社会道德造成恶劣的影响。美国大部分地区星期一遭受低气温侵袭，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开始经历一个月以来的第四场冬季暴风雪，同时大西洋中部沿岸和南部部分地区也会出现冰雪天气。肯塔基州及首府因为暴风雨而气温极低，州长敦促人们尽量不要出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降雪量可能高达30厘米。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美语训练班，无需报名，不收学费，全年无休，保证提高。
行了行了，杨林，广告做起来没完了。
Donny， 你可别小看广告的作用哦。前几天我在微博上给咱们节目发了一个小广告，结果节目网页的点击量就呼呼的涨上去了。
That's fantastic。 对了，你刚才说呼呼的涨上去，待会儿我们就要教一个词，就是这个意思。
太好了。
不过 Let's first have a preview of today's show, shall we?
好，今天我们要去赌马场试试手气。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和朋友聊聊大学生活。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讨论公司上市的时机。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躲过一劫和火爆脾气。 Donny， 咱们现在是不是要学你刚才说的那个词啦？
没错， Let's listen to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soaring. Soaring is spelled S-O-A-R-I-N-G, soaring.
Soaring.意思是剧增的，飞速上涨的。
The austerity measure is designed to reduce the soaring Greek deficit in the next few years.
希腊实行银根紧缩措施，目的是在未来几年里削减飞涨的政府赤字。
Many American families are facing the challenge of soaring college tuition fees.
飙涨的大学学费给很多美国家庭带来了挑战。
The expanding of Asia-Pacific markets contributed to Apple's soaring profits in the past 5 years.
过去五年亚太地区的市场开发使苹果公司利润猛增。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oaring, soaring, soaring.
这么说，由于我的广告公式，咱们节目人气暴增，也可以用 soaring 咯。
Yeah, you could say,This show enjoys soaring popularity, or this show's popularity is soaring.
嗯，我明白了。对了，和 soaring 相对的应该是 declining 吧。我记得以前我在一个电视台的栏目里实习， but the show's popularity had been declining. 看节目的人越来越少，我实习结束后不久，节目就停啦。
So, the show was terminated because of your bad performance as an intern, huh?
因为我差劲搞到人家节目停播，才不是呢。不过啊，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如果实习还没结束，节目就停了，我还得另找地方实习，说不定还会耽误毕业呢。
Sounds like you dodged a bullet.
什么？ Bullet? 子弹？
对，听下面的节目你就明白了。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开车去多伦多度假，结果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问题。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Dodge a bullet 和 cheapskate。
Larry， 我们还要开多长时间才到多伦多啊？
If we don't make any more stops, we should get there by nightfall.
啊，天黑的时候才能到，可是我已经快要饿死了耶，我们停下来找点东西吃吧。
Actually, we have a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at the hotel in Toronto.
哦，我知道酒店有免费晚餐，可是还要几个小时才能吃到哎，我坚持不住了啦。
You know me, Li Hua. I'm a cheapskate. Sorry.
Cheesecake? 你带了 cheesecake? 赶快给我吃啊。
No, not cheesecake. Cheapskate. A cheapskate is someone who is very cheap or doesn't like to spend money.
Cheapskate.就是小气鬼，哼，没错，你呀、啊、就是个 cheapskate。要不是你舍不得花钱，我们才不会选多伦多度假呢，早就买张飞机票飞去泰国了。
Thailand? Don't be ridiculous. Even if I wasn't a cheapskate, you know we can't afford to go that far away for a vacation.
那就算去不起泰国，咱们停下车吃顿饭总可以吧。
If we stop for food, we'll waste time, gas, and money.I think we should just wait until we get to Toronto.
Oh, why are you being such a cheapskate? 咱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你可是特别喜欢给我买吃的呢。
Oh, yeah, I remember that. Actually, now that I think about it, I think I might have some of that candy you like in my backpack. Something like a white rabbit, right?
大白兔奶糖，真的，在哪里？哎，还真的有哎。啊，可是这包已经过期了。不过我太饿了，将就吃了。
Phew, looks like I dodged a bullet there.
Dodge a bullet? 躲避子弹？哎，你又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啦。
To dodge a bullet means to narrowly escape a very bad situation.For example, a second ago, you were about to get really angry because I wouldn't stop for food. But luckily, I had that bag of Chinese candy to keep you happy.
Oh, to dodge a bullet. 意思啊，就是逃过一劫，躲过了非常糟糕的事情。你说要不是因为你包里正好有糖，我肯定会因为饿肚子要大发脾气。所以啊，你算是躲过了我的一顿数落咯。
That's right.
哎，可是吃糖吃不饱啊。
We have a perfectly wonderful and free dinner waiting for us in Toronto. Sorry, Li Hua, we're not stopping. Uh-oh.
Huh? Larry, 什么声音啊？是不是没油了？你看看，几个小时前我不是让你把油箱加满吗？
I heard the gas is a lot cheaper in Toronto, so I didn't want to buy more gas than I needed to. I thought this would be enough for us to reach Toronto.
Huh?你因为觉得加拿大的汽油便宜，就不舍得在美国加油，打算坚持到多伦多再说啊？哎呦，你怎么这么小气啊 ，Cheapskate！
I hope we can find a gas station in time. I haven't seen any signs for a gas station for a while.
我的老天啊，附近没有加油站，那我们岂不是要深陷荒野啦
？Don't worry, we always have my cell phone if we need to call for help.
哦，打电话求救。可是我刚才一直拿你的手机玩游戏，已经没电了。
Oh, good grief. Luckily, I think I have an extra battery in my backpack. Check the outside pocket.
啊，哎，真的耶，这里有块备用电池。We dodged a bullet. 我们逃过了一劫了。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t looks like there's a gas station a few miles ahead. We should be able to get there without a problem.
哦，太好了，前面有加油站，我们赶快去把油箱加满吧。
Okay, I won't be such a cheapskate this time.
嗯，对，这次啊，别再小气了。哎，还有，在加油站给我买点吃的来哦。
Okay, fine, you got it.
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dodge a bullet， 意思是逃过一劫；另外一个是 cheapskate， 意思是小气鬼。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Speaking of dodging a bullet, I used to work at a small company where the boss had a terrible temper and yelled at people all day long. 所有人都小心翼翼，生怕挨骂。It felt like I was dodging bullets every day.
啊，我理解，我理解。给坏脾气的老板干活，随时要做好挨骂的准备。他们呐，就像地雷，一碰就炸。
No kidding. 好了 ，Let's move on to our next program. 美语怎么说？讲的就是这个火爆脾气。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火爆脾气。
Jimmy， 瞧瞧你的熊猫眼，
哼，这都要怪对门宿舍的一个疯子，夜里不睡觉，在楼道里唱歌，害得我一宿没法睡。
Dude, that sucks.
Donnie， 你今天可别惹我，我这一肚子火恐怕得点火就着。I'm easy to burn.
Easy to burn? Jimmy, I have to say you've got a talent for making up English phrases.
好，那你说，火爆脾气在美语里怎么说？
You say, I have a short fuse. Fuse is spelled F-U-S-E. To say someone has a short fuse is to say he or she has a bad temper.
Oh, fuse 是导火线的意思。A short fuse, 很短的导火线。那还真是一点就着。所以 have a short fuse 就是形容脾气差。
That's correct. If I were you, I'd go give that guy who sings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a piece of my mind.
Give him a piece of your mind?
Yes. You can also tell him off. 这两个都是骂他一顿的意思。
Actually, I was about to rush out of the door and tell him off, but my doormate stopped me.
Why?
我的室友们说，这人平时挺好的，最近失恋了，要靠夜里唱歌来疗伤，让我别往心里去。
Your doormates are so nice not to take it personally.
Take it personally, 就是往心里去，计较，对吗？
Exactly. For example, your boss has a short fuse and often yells at people when they make minor mistakes.
哎，我来猜猜，你说老板脾气火爆，人家犯个小错，他就大嚷大叫。那么 if he gives me a piece of his mind for something minor, 同事们就会说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对不对？
Bingo,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火爆脾气是 have a short fuse。 第二，口头教训别人是 give someone a piece of my mind, 或者 tell someone off。 第三，别往心里去是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Donny, 我刚才就想跟你说，碰上这种不讲理的上司，你挨骂就挨骂，不用往心里去。Don't take it personally.
You're right. 就让他去骂，就让子弹飞吧。
不过说起刚才教的那个 short fuse, 火爆脾气，我十分不争气的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什么？
嘿嘿，你恐怕要笑话我。从火爆脾气，我想到了火爆腰花。
啊，
我大学的时候最爱和同学们一起去校门口的小饭馆吃火爆腰花了。 Oh, those were the days.
我看你是饿了吧。 Anyway, let's listen to 美语三级跳，让你再回忆一下大学生活。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大学生活单元的初级课程。Eric 和 Patty 是好朋友，也是大学同学。他们中午一起吃饭，聊起了校园生活。
In this first part, we will learn how to ask what classes someone is taking.
Hi, Eric. Are you having fun at college?
Yes, it's great. How many classes are you taking?
I'm taking 4 classes. Are you taking a lot of classes?
I'm taking 3 classes.
Professor Bowman, Eric 怎么只选三门课啊？美国大学生的日子也太轻松了吧。
Well, Winnie, maybe they are taking hard classes and have to study a lot.
这么说也有道理，可能正是因为课程难度大，所以他们才只选几门课。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hat their classes are.
What classes are you taking?
Well, I'm taking English classes.
I see. Well, I'm taking a lot of science classes, like chemistry.
Chemistry? Wow, that sounds hard.You must have a lot of work.
Patty 选修化学课，这门课啊可不好学。可是 Professor Bowman, Eric 为什么要选英文课呢？英语不是他的母语吗？这算不算投机取巧啊？
Well, Winnie, some English classes are hard, even for Americans. Students have to read very hard books.
哦，原来如此。那么，在美国大学里，学生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上课呢？
Well, let's listen to Eric and Patty talking about when they have classes.
What's your schedule like?
It's great. I only have classes from Monday to Thursday.
You don't have any classes on Friday?
No, so I can have fun with my friends on Thursday night.
Eric 不光选修英文课，而且一个礼拜只上四天课，这怎么可能啊？
Yes, some students have easy schedules. Now, let's listen to them talking about their professors.
Who is your chemistry professor?
I got Professor Franklin for chemistry. He's really great.
Who did you get for math?
I got Professor Martinez for math. He's good, but the TA is so boring.
TA? TA 是什么啊?
A TA is a teaching assistant. They are older students who help professors teach the younger students.
Oh, TA 就是 teaching assistant 的缩写。也就是助教的意思。 Patty 说他很喜欢自己的数学教授，不过啊，教授的那位助教却非常沉闷无聊。
Right.
You know, if my students don't study hard enough, sometimes I'll get a mean TA to help me teach.
哈，我们不认真，你就要找个厉害的 TA 啊。那我们如果特别认真，你就会找个特别帅的 TA 咯。
No, if I get a cute TA, everyone will have a crush on him and study less. Now, Eric and Patty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what clubs they are in.
What do you do outside of class?
I'm in some fun clubs.
What kind of clubs are you in?
I do all kinds of things. I do some academic clubs, but other clubs are just for fun.
Patty 可真行哎，加入了这么多的课外社团啊。Professor, 美国大学里都有哪些社团呢？
Some clubs are academic. Students study together for tests or discuss current events. Some clubs are just for fun. They do things like yoga and hip-hop dancing.
瑜伽社还有街舞社，听起来真不错哎。就是不知道 Eric 加入了什么社团哦。
I'm only in a hip-hop dancing club. It's really fun.
A dancing club? I love hip-hop music, and I love dancing.
You should join. It's not full, and there are plenty of spaces left.
I think I will. It would be fun to do a club together.
哈? Eric 只参加了街舞社啊。他这个人课只选了三门，每周只上四天课，连跟学习有关的课外社团也不参加。哎，他过得也太轻松了吧。
Well, Eric may be busy for other reasons.Tune in next time and we'll learn more about student life.
This time, 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美国的大一新生可真幸福。They have easy schedules. 他们功课轻松。They can join some fun clubs. 还能加入一些有趣的社团。真让人羡慕呢。
Didn't you enjoy your freshman year?
别提了，我们英语系的学生一进校门就是一大堆基础课，哪有时间去参加课外活动啊。
Well, I'm sure not all of your classmates spent their time studying as hard as you did, right?For some people, college is a place for learning. For others, college is just a big party.
也对耶。有些同学根本不在乎成绩，打球、跳舞、组乐队，每天呐，过得可高兴了。
You can play your way through college or work your way through it. But after 4 years, everyone is pushed into the real world and the party is over. 人总要长大嘛。
Donny, 你说的真让人伤感。好啦，大学生活结束，咱们进入社会，来听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公司老板 Jerry 召集手下 Lisa 和 Ken 开会，商量公司上市的问题。Lisa 问 Jerry 是不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But Jerry, have you really thought this through? You would essentially be giving up the company that your great-grandfather built.
I intend to keep key family member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nd I intend to remain as CEO. This company is important to me, but if we really want to become the largest frozen food company in the country, it's time to move beyond mom and 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针对 Lisa 提出的疑问， Jerry 回答说，他并没打算将祖辈开办并经营至今的家族企业就这么拱手送给别人。他打算让重要家庭成员进董事会，然后亲自担任
CEO,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首席执行官。 Jerry 说公司对他十分重要，但要想扩大规模成为全国最大的冷冻食品公司，就要
Move beyond mom and pop operations and play hardball。
这里所说的 mom and pop operations 是指家庭规模的小买卖。 Play hardball意思是采取果断大胆的行动。 Lisa 说
Well, it's an exciting idea and also a bit terrifying. But you know that old saying,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At least the markets have been getting better recently.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opped 10,000 points the other day. This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说，公司上市的想法既令人兴奋又让人害怕。但是英语里老话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意思是不承担风险就不会取得成就。Ken 说，好在现在市场正在走高，道琼斯工业指数前几天突破了万点大关。
Topped 10,000 points.
这可能意味着经济复苏的开始。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Lisa 接着说。
I think the smart thing is to use this downtime to retool and reconfigure our operations. That way, if things do turn upwards,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Exactly. So, I want you all to consider this idea. Do the research and figure out if this is truly in our best interests. Let's meet again on Thursday to make a final decision.
Lisa 说，他认为明智之举是用现在市场不是特别活跃的时期调整公司的经营运作。这样的话，一旦市场开始上扬
，We'll be in a stronger place than our competitors.
跟竞争对手相比，我们就会居于更加有利的地位。Jerry 表示赞成，让大家回去都好好想想，星期四再开会，最后决定。
大家认为现在可能是 the beginning of an economic recovery， 整体经济开始复苏的时候，公司应当利用这个时机 play hardball， 大胆采取行动。毕竟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担风险就不会有收获。
Exactly, all decisions come with risks. I can hardly think of a real safe bet in life.
可不是吗？人生哪有能100%打保票的事儿呢？That's why they say life is an adventure. 我啊就有冒险精神，在人生的赌桌上，我不会被轻易吓倒的。
杨林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gambler's appetite. 我想下面这个节目你准喜欢，讲的是赌马。
太好了，赶快来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Can I borrow a few bucks?
Borrow money? 当然没问题 but why?
Well, I put all my money down on the horse race. But the horse I bet on didn't win.
Betting on horse racing? 赌马 Hey, young man, you really shouldn't gamble.
You sound just like my mother. Well, I usually don't bet on horse racing, but this time I figured...If I made a bet on this horse, I'd have a very good shot at making some money, Yangchen.
你为什么觉得自己 have a very good shot, 赢钱的几率很大呢?
Well, the horse I bet on has already won 2 races, so I thought it would be a safe bet.
A safe bet, 保险的赌注,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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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 真好笑。If you gamble, you have to take chances.
I guess so.
Hey, 你看我, I placed my money on the dark horse.那匹本来不被人看好的黑马，结果啊，我赢了一大笔。
Wait a minute. You bet on horse racing too? I thought you were against any form of betting or gambling.
小声点，别让别人听见。
Well, okay. I'll just tell people that you didn't bet on horse racing. So,
Stop it.
So, how much did you win?
$2,000.
That's exactly how much I lost.
真的？看来我得分给你一半才公平。Here's half.
That's very kind of you.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hare the money with me?
You bet.
Don't even mention the word bet. I'm done with betting. I'm going to go to the library now to study for my exam.
Hey, Patrick, 下星期还有赛马。Let's bet on it.
No, no, you scare me, Yangchen. I think you're turning into a gambler.
看吧，赌马有风险，掏钱需谨慎。
没错 ，Actually, I don't like gambling. 我并不喜欢赌博 ，But I'm willing to take chances in life. 我做人是敢于冒险的。
Good luck, 冒险家。
Thanks.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17号，北京时间下午5:30，现在请听国际新闻。乌克兰、俄罗斯和德国的领导人就允许欧洲安全监督员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达成协议。尽管在国际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乌克兰东部仍然在发生战斗。德国政府星期二发表声明说，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一次电话会谈中达成这项协议。声明说，三国领导人同意采取未经说明的具体步骤，使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官员得以进入乌克兰东部地区。欧安组织负责监督该地区不稳定的停火。日本暂时关闭了驻也门使馆，此前已经有一些国家采取同样的举措。得到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激进组织掌控了也门的政权之后，人们越来越担忧当地的安全局势。日本公共媒体 NHK 星期二援引官员的话说，包括日本驻也门大使在内的5名使馆人员星期天已经撤离。位于也门首都萨那的日本使馆暂时关闭。NHK 报道说，一些外交官可以在日本驻海湾国家卡塔尔的使馆继续工作。韩国联合通讯社说，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首尔政府减少了驻萨那的外交人员。自萨那上个月发生暴力以后，日本是第一个关闭驻也门使馆的亚洲国家。日本承诺提供1550万美元帮助中东和非洲国家抗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星期二说，这笔援款将用于支持反恐努力，包括加强边境控制和调查能力。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说，在华盛顿星期四召开的国际反恐会议上，日本副外相中山泰秀将会公布有关这项援助的细节。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誓言，对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会做出强硬的反应。今年一月，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将2名日本人质斩首。中国检察机关星期二说，被指受贿的一名前高层共产党官员将会面临刑事调查。在苏荣被开除出党及免职公职以后，又将面临刑事调查。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展开反腐运动以来，苏荣是最新落马的高层官员。苏荣曾任江西省委书记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是中国最高政治咨询机构。星期一，中共内部反腐监察机构中纪委说，发现苏荣为卖官而接受巨额贿赂。中纪委发表声明说，苏荣身为中共高级干部，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参与卖官活动，对于干部队伍和社会道德造成恶劣的影响。美国大部分地区星期一遭受低气温的侵袭，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开始经历一个月以来的第4场冬季暴风雪，同时大西洋中部沿岸和南部部分地区也出现冰雪天气。肯塔基州及其首府因为暴风雪而气温极低，州长敦促人们尽量不要出门。星期一晚间，肯塔基州各地的降雪量从15到38厘米。密西西比州预报将会出现冻雨天气，同时乔治亚州可能出现雨夹雪的天气。 首都华盛顿的降雪量可能高达30厘米。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6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央军委慰问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2月9号在北京举行。耐人寻味的是，前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并没有出席。接着有消息传来，郭伯雄日前被当局双规，他的儿子浙江省军区少将郭正刚也被拘查。还有消息说，郭伯雄是被军事检察院的人员而不是军纪委的人员带走的。传言已久的郭老虎是否真的落网？清除郭家军的后继行动是否正在进行？时事大家谈，请时评人为您解读。
好的，那么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嗯，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将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欢迎各位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就是从郭伯雄的这一次这个露面呢，能看出什么样的这个征兆啊？就是不是像有些评论所说的，目前这个案子呢，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落闸？您同不同意？
是的，只要是中共这个正式宣布了，我们再说这个事情最好落案了。因为根据过去几年的情况看，不管你是露不露面，不管你是发不发表文章，或者你是不是用其他方式的辟谣，这方面呢都不能决定你是不是最好安全。你可能上午还在这个主持一个会议啊，在公开亮相，可能下午就不见了，从此以后你就消失在官场，所以一切都变得非常的诡异。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整个的这个反腐败的行动呢，是一个中共非常这个一个比较的长期的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次政治的这个运动。他们对这次运动进行了多方面的这个随机，而且整个的运动的形态呢是这个隐藏保密而且因为是没有媒体的监督没有这个司法的这个独立的这个介入，而是由一个这个黑箱作业的纪委系统来进行，所以很多的事情是没办法去确定的。即算是在民主的国家，即算是在这个法治比较健全的国家，反贪确实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行动，因为它涉及到很严重的，它不是一般性的犯罪，因为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官僚体系，所以在手法上确实是比较特别一些。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完全无视法律的这存在，完全无视这个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透明的做法，还是非常令人这个担忧的但是这样的话呢，也给我们观察中国的政局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注意到了有一些官员被检察院或者是被纪委带走了。但是过了几天当我们垂直得到了这个消息千真万确的时候，他又被放掉了这个里面是真正约谈以后没有问题，还是这个背后面有更大的黑手在操纵？你比如说江泽民的大秘书，这个中央军委的这个总政治部的副主任贾天安，那就是确确实实被带走了。而且呢，涉及的问题我们已经追证了十几年，从这个远化案开始，它就涉及到很严重的腐败问题。那这一次似乎要落网了结果被约谈了几天又把它放掉了。那么有的人现在在台上还在讲话，还在发指示，但实际上他一个星期有几天呢要去接受这个纪委的这个谈话。所以对贾天安的这个案子，对这个过去徐泽浩的案件，那么徐泽浩上次露面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惊讶，他不是说没事了吗？我们就问这个有关消息人士，有关消息人士说真的是没事了。 也有人消息说不是的，很快有事儿。所以这种就是观察，我们已经很难从他在公开的露面啊，通过的某种行为去做出一个绝对的判断。我们一切只能看纪委宣布宣布，或者是这个中国官方其他的机构宣布宣布。如果他们不宣布之前，我的这个里面呢还有很多的变数，因为政治的黑手、政治后台的他们的后台和某一些因素还在起一些作用。所以在各不行的情况，我们还是要等待到中共正式的公布，我们才会觉得啊、哦、这个案子啊、就如实下来，否则的话还是有变数。
好的，接下来我们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最近呢中国很多的媒体啊都把徐才厚和郭伯雄称为中国前中央军委的一个东北虎一个西北狼，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请您谈一谈。
这个和那个中国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就是以这个同乡啊这个同学啊或者各种的这种亲近的关系来这个拉帮结伙，与这个有关。所以我觉得呢，这个像这一类的事件啊，这一类的这种做法本身也是就是所谓习近平讲的这个团团伙伙，就包括这一类的，就是以这个省级或者是以这个地区来这个拉帮结派的这个现象。我想这种现象其实在中共党内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以同乡会的这种方式来活动。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知道郭伯雄他是西北人，所以他所这个提拔的这些干部有很多都是以这种与他的这个省级有关的这些人物就会得到提拔。那么当然徐才厚也是一样，那么是所谓瓦房店帮就是这个情况。
嗯，
我想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那么据您了解，现在当然徐才厚他的这只鞋一年前就已经落下来了，郭伯雄这只鞋肯定最近会落下来吗？
这个还要看一看，因为今天我们看就是像这个所谓中央向这个老干部这个拜年这个报道，刚刚这个中央电视台播的这个，那么这个名单里面呢还是有郭伯雄，然后我们头一号的还有好像排在前面还有江泽民呢、啊、这个胡锦涛，然后这是一个非常长的名单，中间我们还是听到了郭伯雄。所以究竟这个郭伯雄未来如何，当然从现在来看他的这个他的周围的人有很多被拿下来了，但是并不等于说呢他本人就是说能够立马被拿下来。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有很多这种相互矛盾的消息也是不断的会在出现，有的人那个已经说出事来可能又会露一下面，这种情况还是有。所以我觉得还需要继续观察。那么当然这个春节前我们今天看到苏荣这个被双开，春节前会不会还有人被拿下，反正已经没几天了，那么过了春节就要开两会了，这个中间就是说还有没有这个后续的消息，我觉得可以再拭目以待吧。
嗯，好，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想再继续请问和平先生，就是过去这几个月呢有评论，那么尤其是张先生说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和以及这个反腐的对抗势力他们在进入对决的状态，那么现在呢随着郭伯雄的消息呢被放出来之后呢，有分析说呢目前呢这个应该说军中的这个势力基本上已经稳定下来，就是对决状态应该是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说习近平已经掌握了这个局势的这个他的主动权。那么在郭伯雄的这个问题上尤其是可以说明这一点，因为在前头呢有这个擒贼先擒王，像徐才厚还有周永康已经下去之后呢，说明这一波已经平稳的过渡，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如果不把郭伯雄拉下，如果不清算上一届的这个中央军委，那么这个上一届中央军委所存在的腐败问题就根本谈不上这个清除。 徐泽浩身边啊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他是负责人事工作的，但他的党内的地位、军队的地位还是这个跟戈本行相比还是差一截的，因为戈本行是中央军委的常务副主席，那也就是说啊，平少这个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不能理这个军事的时候呢，那基本上军队的事情是戈本行在当家，所以很多事情最后呢拍板还是戈本行啊这个拍板的。那戈本行的问题当然比徐泽浩要严重很多。那么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访问过这个戈本行当年的这个上司，那么当年的上司就跟我们说啊，戈本行就是三假啊，经历是假的，学历是假的，啊，年龄也是假的啊，他的造假，他的这个行为，实际上从他开始当这个班长的开始，我们就已经寻找到了很多的这个迹象啊。那么他是，而且呢，他是出生于呢啊这个五十五师，哎，五十五师呢正好是这个他啊这个薄一波的一个嫡系师啊，是薄系啊，在他们的这个创军的历史上啊，薄一波是他们的主要的这个啊创军的这个历史啊人，他在这个时候呢参与了这个啊这个啊中英战争，在中英战争的时候，因为表现呢还不错，然后他就迅速的得到了这个爬升，然后不断的去诬陷他的上司，然后去取得更高的这个位置，然后不断的去吹捧这个上司，去扶在这个更多的这个啊更高的位置。他在整个的过程中间是不断的靠背叛，不断的去靠吹牛拍马啊，不断的去这样一种过程的得到晋升的。我们都知道他最开始的这个被进入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培养的体系里面呢，就是邓小平的这个大秘书王玉林起了一个很关键性的这个推手作用。当然他又迅速的这个拍上了这个江泽民，说江泽民啊，军内也传说江泽民去兰州的时候，他亲自说要跟为江主席站岗啊，你看整。江主席到哪个地方啊，南路军区哪个地方去视察，他都虔诚的陪同。当然陪同嘛是一个基本的惯例，但是像他那样一点媚俗，一点紧跟啊，是他后来得到江泽民赏识，也是江泽民把他变成军内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啊代理人，就是中央主席通过他来在军队这个行使这个中央军委主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整个的军队呢，但是不仅仅是戈本行的问题，是徐泽浩的问题，而是整个军队都是岌岌腐败的问题。所以我们讲了，如果把戈本行拉下啊，就意味着上一届军委呢，就是共他们的腐败的全面性和彻底性呢全部曝光了。这也是影响了习近平，影响了其他中共领导人是不是要把戈本行拉下的一个难题。因为如果戈本行拉下，其他的中央军委几个领导人通通都有问题，对吧？梁光亮没有问题吗？廖庆能没有问题吗？李吉南没有问题吗？都有问题，那就等于把上一届的这个党的在军队的领导完全给否定了。所以有些东西它是站在一个政治的考量，而不是戈本行真的有没有问题的一个角度来就这个反腐败问题。但是戈本行如果一日不拉下来啊，那么等于呢潜伏的这批腐败分子就根本没办法被清除。如果没办法被清除，那很难说啊，这个习近平就是完全掌控了这个中国军队的权力啊，这个还很难说，因为他现在只是表面上的中央军委主席而已。而军队这个事情，你不知道有哪一个力量潜伏在哪一个角落里面，他有一天啊是不是兵变，有一天他是不是发生枪击事件啊，这个都很难说啊，非常难以评估。因为如果这样要评估的话呢，这个事情就可能不会发生啊，所以呢具有不可这个预测性。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个军队吧，这个反腐败应该来说呢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啊真正的结束，还在某种程度上呢还刚刚开始。但是是怎么一个时段啊，怎么一个机会啊，在哪一些人继续拿刀啊，就开刀，哪一些人呢还要保护下来，这个还有很多的变数，还有很多的要细致的去拿捏它，这是习近平的活。
我认为那个军队国家化是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它必须要走的一条道路。这个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实际上就没有这个国家的稳定，也没有这个政治的稳定，而且包括执政党和执政党领导人的安全也没有保证。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60多年的这个历史中已经出现过这个4次这种枪指挥党的情况。 这个我们以前都已经谈过这个问题。那么实际上这个军队到底是属于谁的，说起来是人民子弟兵，但是呢他又是要由党来指挥。那么但是呢谁来养军队呢？还是老百姓来养军队？是纳税人来养军队？那既然是党的军队，为什么不由这个8000万党员来这个用党费来养呢？为什么还要用这个我们这个老百姓的钱来养呢？你这个强调说军队是绝对服从党的领导，那么为什么又会发生这种就是这个突然军队倒转过来对付党的领导的这种情况呢？所以我觉得这个军队对党的领导这个话也是不靠谱的，就是已经发生过很多次这种枪口逆转的情况。我想其实如果没有军队国家化，仅仅是靠现在这种什么这个像军委主席来掌控军队的这种方式，实际上呢一个是他缺乏合法性，同时呢他对于这个军队的现在大家都是靠这个掌握军权来掌握这个党国的权力，但是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不正常的。那历史上来看这个军队绝对服从于党的，那就是德国的党卫军是这样的，这是党绝对领导的一个标准一个标本。但是如今我们看德国是还在，但是纳粹党和党卫军都灭亡了，而且所有的国家，现在大部分的文明国家都已经实现了军队国家化，包括前苏联阵营的国家也是如此。所以我认为这个军队国家化是一条就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任何这种和军队国家化背道而驰的这个做法其实都是行不通的。包括中共，他在历史上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主张军队国家化的，只不过在他们自己掌握了政权以后他们才变了卦。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实际上是跟人类文明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军队不能成为政党派系和这个个人的这个工具，军队的职责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忠实于宪法和法律，保护领土和这个民众安全。军队应该是国防军而不是党军。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我就批评过这个问题，我说难道浙江没有腐败问题吗？上海没有腐败问题吗？福建没有腐败问题吗？陕西没有腐败问题吗？这是因为习近平的家乡，习近平工作过的地方啊，或者是江泽民控制的地方，那难道就没有腐败问题吗？所以现在浙江已经有了这么一个开始，我希望能够继续下去啊，因为呢否则的话你习近平就很难平息啊这个社会上对你的非议啊，你很难去平息的官场对你的这个反弹，因为你反对这个朋党，你反对这个保护主义，但是你自己是不是在进行朋党，那大家看得很清楚。所以今天这个消息确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进展，浙江的这个出来了一个比较大的老虎，因为他当过这个浙江省委的这个组织部长接了个后来成为中总部的这个常务副部长沈耀耀的这个班所以他是有还这个他也接过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社长，就是李成军嘛，他也是当过宣传部长，所以他在浙江是一个比较有政治实力的一个官员，所以今天把他拉下来我希望是一个开始，而不仅仅是一个点缀一个表现。那至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反腐败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确实是很难预测，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他要真正的根除这个腐败，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就不会存在，就意味着中国呢就会走向民主化，因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今天能够存在，完全是因为他的腐败，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理念更不是因为呢人民对他的一个支持。在一个媒体控制的情况之下，在一个没有司法独立的情况之下，在有没有一个选举的一个情况之下，任何的人民的支持都是党捏造出来的，或者是都是党诱导出来的。所以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他要真正的把这个腐败清除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整个党整个干部的体系 都是因为有腐败的这个机会啊，才能去当这个官啊，才能去入这个党，而不是因为政治理念。如果真正是因为政治理念，这个时候来入这个党当这个官，其实反而是啊更可怕的。那站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对这个反腐败的情况呢，基本上如果只有权力斗争，我是非常不看好的，因为那只是一个权力斗争的循环而已，一个开始而已。也许另外一个时间啊，另外一个力量有可能就把习近平的力量给压下去，习近平也许被妥协，也许被赶下台。如果习近平真正要反腐败的成功，那当然必须是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如果没有这个为前提，他所有的反腐败的进程，不管进行到什么程度，我们都是很大的怀疑啊，很大的这个担忧，在他个人的也好，在整个反腐败情景也好，并不看好。那至于要不要追查这个啊，这个江泽民呢？要不要追查这个邓小平呢？要不要追查这个胡锦涛呢？我觉得当然是要的，因为啊，习近平啊，这个江泽民在主政的时候是中国腐败最严重的一个阶段啊，他是有作为的，他在整个腐败的行为是有作为的，很多的贪官啊，无论是葛伯雄还是徐泽浩，还是这个周永康啊，还是江苏的啊，这个很多的官员，其他地方的很多官员都是这个啊，江泽民的这个部署，得到江泽民的这个庇护。到现在为止，江泽民的大秘书贾定安已经涉及到非常严重的这个腐败行为啊，无论是这个王守业，还是这个啊谷正山，还是现在在台上的这个啊常万潜，他们都是所谓的这个啊这个河南帮。那河南帮的最后面的这个支撑的这个后台，那就是贾定安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些河南帮的后台，就是因为他后面有这个江泽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海的问题啊，陈良就没有被真正解开过啊，只是因为一个权力斗争把陈良宇拉下来。但是上海的整个的这个班子，比如说像前龚学平，前这个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已经举报了他很多的材料啊，完全是啊这个不了了之。上海这一次的这个死亡事件、踩踏事件也是没有真正的调查下去。为什么没有调查下去？就是因为江泽民仍然是，或者说江泽民的家族仍然是上海滩的一个摊主，所以整个的腐败，如果你真正要追查下来，那今天真的只是说刚刚开始，刚刚开始。
我觉得就是当然这个七上八下算是一个规则，但这个规则并不是一个明文的规定，只是一个惯例。那么我想任何规则都是可以改变的。当年邓小平这个留任军委主席，还特别的这个修改了党章，让他能够以一个普通中共党员的身份留任军委主席。那么我想肯定这个从政治操作上来讲，如果这个习先生需要这个王先生留任，我想他一定能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另外呢，当然这个王先生做这样的表示，那么其实他可能也很清楚，在这现在这样一个这个严重的这种斗争形势之下，恐怕这个也离不了他。而他的工作，我觉得在三年未来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恐怕也完不成。因为我们大家都看这个老虎好像是越打越多，就像我们以前讲的是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所以这个贪官现在看呢，老虎呢也是这个打不完的，所以我想很可能他也是做一种试探，就是看看我把这个话说出来，然后看看这个各方的反应究竟是怎么样，你们还需要不需要我，你们不需要我，我就不玩了。但是呢，我想可能这个投石问路最后得到的回音肯定是老王不能走，我们需要你。当然可能另外对方他的这个对手的阵营是巴不得他赶紧离开，那么换一个比他这个弱一点的人。因为现在我们看也很难有第二个王岐山有这样的辣手，有这样的不管情面，而且他又是没有子女，他也没有负担，这么一个情况来跟这帮这个政治对手死磕，你现在要找这么一个人还挺难的。所以我想可能，他也就是投石问路而已。
好的。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美国是否撮合中国和日本，以及外企在中国是否开始碰壁等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您晚安。
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